第一个问题，你说过习包子不可能在2027年继续连任，我认为你这次可能是错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包子一定会第四次连任的，你认为他真的在明年不可能连任吗？首先，我从来没有讲过他不可能在2027年连任，没有任何这个意思。我当时说的是，他在任期内的最大一次权力危机出现在2025年的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前夕，我们都知道，全部他上台以来提拔的用来占据军中要职的军改将领们，在和张友侠的政治斗争当中全军覆没了。你问我支持不支持，我当然支持。但是马上呢，我就发现了很多人开始说习主席是自断臂膀、自我革命，为了反腐不遗余力，能提拔你们也能罢免你们，更是证明了我们习主席啊权力稳如泰山。我看了以后是一度陷入了沉思啊，我就一个问题想不明白，是我脑子不好，还是这帮人脑子不好呢？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别了习近平。但即使这样，我在那个节目里面还是说，四中全会不会成为习近平权力的终结，而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所面临的系统性的、结构性的国内外难题，很多都是他自己作出来已经无解的，唯一的解法就是下台清算，否则大家一起玩完嘛。但是现在呢，还没到火候，具体什么时候到火候呢？我之前节目说过，不考虑宫廷斗争弄下台的那种情况，以经济恶化的程度来看，10年内如果没有重大的政策逆转，那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说，当再有一个胡耀邦一样的人物出现的时候，搞不好人家是一个80后呢。下一个问题，明年中共21大换上的新人是否能够依旧保持对习近平的忠诚？首先，我认为21大这个常委啊，会大部分延续20届的班底，小部分轮换。原因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说过，当年国家主席和副主席是一起取消任期的。如果我们想想，有王岐山跟他一起连任，那不对冲掉很多的政治阻力吗？否则，周恩人走马灯似的一样换，就他一个人不换，多扎眼啊！所以我觉得不会21届常委又突然大换血的，等到这帮人老了再换也不急嘛。主要看点呢是这几个人之间的权力平衡。但是我同时认为啊，再往后面换上的新人是无法保持现在这帮老匹夫们对习近平的忠诚强度的。忠诚青黄不接也是毛泽东当年遇到的问题。老的嘛可能是够忠诚，但是老了没法用，或者说领袖也不好控制他们。年轻的倒是好控制，没有根基，但忠诚度呢又不够，这将会成为习近平最终下台的导火索之一。下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是周期性问题还是长期因素造成的？当然不是周期性的呀。如果是周期性的话，李强他有那么多经济智囊，拉个本科生过来也知道周期性下行只要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财经政策，很快就上行了。上行之后通胀呢再收缩就行了。那他为什么不用呢？就是因为知道不是周期性的呀，所以他要固本培元嘛，赔到大家都完蛋为止。现在中国经济的衰退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用了那些周期性的政策工具也没用啊，这可才是中国经济的死结。下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再次爆发天安门学潮，你觉得习近平会开坦克机枪扫射吗？毫无疑问啊，肯定会的。哦，不对，您是问他这个会自己开坦克自己拿机枪扫是吧？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我想多了？画面太美简直不敢想象啊，他自己上的话他能开明白的坦克车吗？机枪那玩意儿后坐力大呀，可加小心别给自己突突了。下一个问题，习近平下台后会有哪些利益集团分割利益，会对老百姓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能把习近平推翻下台，那推翻他的这波人肯定是在习时代吃不饱的人。我觉得首当其冲的就是部队，部队现在多惨烈啊！部队是一个国家掌握暴力机器的部门，在交接的时期往往就会成为各方势力平衡彼此的定海神针。那么军队知道自己重要呢，他又会借机要求政治地位和更多的资源还有自主权。我们参考邓时代的军队不就知道吗？让军队经商，这都是收买军队的行为。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像邓小平式的人物，我们要想想，到时候军队很容易压不住，成为军政府了，可就不好办了啊。其次最不满的呢，就是被习近平压住的暴雷的这些地方政府，失去土地财政之后，地方上一直吃不饱，而且地方还没有自主权，自己赚钱，只能服从于中央。这个看似忠诚的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很多人的很多不满的。封疆大吏嘛，都是心里面想着千里为官只为财，现在赚不了钱，肯定是想赚钱的，以后肯定要和中央划清界限，地方割据，所以说呢和部队也是有联系的动机的。再来就是这些所谓的 二代们啊，这政治层面已经很少了，主要在企业的掌控、金融行业、能源、军工这些地方。他们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他们一定会推动集体领导，减少个人集权、个人崇拜的，从而保护家族企业和既得利益。站在共产党的历史上看，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啊。最后呢，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和他们的代理人，还有掌握官员秘密的纪委。现在看来，纪委会成为改朝换代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玩家之一。新的统治集团也希望纪委去清算习家军嘛，或者清算其他的反对势力。习家军呢，也要避免被清算，所以都会去争夺纪委，纪委的地位呢就提升了。下一个问题，我在国内知道共产党不会垮台，共产党最有可能的改革或者倒台的方式是什么？首先，您说这个一亿党员，我觉得倒是个小问题，关键是这14亿中国人。很遗憾的说呢，绝大多数中国人啊，他适合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领导，不满的只是我们这种人，我们是绝对的少数，否则早就推翻共产党了吗？不是，咱们就看这个翻墙的人才几个人啊，王菊都名满天下了，不就200吗？说明这个群体顶多也就是小几百万人，活跃用数呢在几十万而已，我们又不能要求这几百万人、几十万人全部去革命，所以啊，换席比换党要更容易。如果共产党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再次进行改开，他们吃肉百姓能喝上汤就已经很幸运了。下个问题，国内养老金会报吗？年轻人还有必要继续交养老金吗？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存钱给自己养老，但为什么每个国家都要有养老金呢？因为啊，我们自己存钱要承担这个贬值的风险，投资收益用来养老呢也有投资风险，所以就把钱凑份子都交给政府。养老金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政府以国家信誉担保背书的存款或者投资，所以说你交不交取决于你是否信任这个国家的信誉，信任这个国家可以长期存续。那么我们再抛开信任和不信任，单独看这个养老金的问题。假设您现在有一个很信任很有实力的好朋友跟你说，从2026年开始，25岁的你到65岁每个月给他1500块钱，40年就是70万，然后这70万等你65岁的时候再每个月给你5000，直到你85岁撒手人寰，把通胀的因素考虑在内，活到死也打不平，最少你要活到90才能打平。但是这还没考虑到这个投资的机会成本呢，你这钱不给 A 朋友，给 B 朋友，给 C 朋友，收益会不会更高呢？下个问题，国内真实的出生人口是500万，以后对国内政治有什么直接影响？是不是500万已经不重要了？官方的数据是700多万，跟500万差不离。关键是在这个生育率现在已经降到了 1.0 啊，一代人更替上一代人的正常生育率应该在 2.1 左右，所以新生儿本身就不足，你还打台湾把男孩子都打死了，不是自取灭亡吗？中国现在这个老龄化问题啊，属于是未富先老，跟这个日韩还不一样。未富先老的国家不止中国，比如说以前泰国就是这样，现在的越南也是这样。泰国人均 GDP 在7000块钱左右的时候，老龄化就超过日本了。我们知道日本这个老龄化已经很严重了，泰国超过日本，但日本什么收入，泰国什么收入？所以说泰国劳动力缺乏才导致现在经济停滞不前了。泰国现在养老金和医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越南现在还不如泰国，它的 GDP 是泰国的一半，但是老龄化已经超过泰国了。所以说越南现在这个密集劳动力制造业现在创造了这种短期的红利，这个模式还能持续多久呢？也要打个问号了。但像中国这种未富先老的也有逃出升天的例子，比如说东欧国家这个维谢格拉德集团，就是波兰啊、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还有波罗的海三国、斯洛维尼亚等等。苏联解体之后，其实他们都还没有真正的富起来，但已经老了。可人家得天独厚啊，人家是东欧国家，最后弃暗投明，2000年代加入欧盟，靠着欧盟的外资提高了生产率，同时在国内进行市场化改革，破釜沉舟，硬是在老龄化加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了发展，现在也都是高收入国家了。但是像那个发展滞后的，比如说乌克兰啊、白俄罗斯啊、摩尔多瓦，现在都是老龄化极其严重，同时收入巨低。尤其那个乌克兰这一打仗，男孩都打死了，这国家以后即使不打仗咋办呢？也是一个问题啊。第十七个问题，最近出入境条款和扫黑除恶，20%的离境收入所得到打击香港三家主要证券商关闭海外资产配置20%的，都是什么原因？这个我看各路媒体和自媒体解读的还都蛮正确的呀，就是财政缺钱，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啊。 都不说这些了，反腐难道不是因为缺钱吗？现在纪委反腐已经成了勒索了，都已经。我有个同学，他爹就是当地医院的院长，都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吧，前段时间被抓起来了，说掌握他贪污的证据。我想那他是不是贪官？院长没有不贪的吧，应该是贪官，必须严惩啊。但是纪委说你给2000万就没事了，他说我哪有那么多钱，你把我关着得了。结果扯皮了5个月，家里人都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最后通知说是交800万还是500万就给放出来了。哎呀，这个下个问题吧，那个在国内不能出国的老百姓该怎么办？说实话我很想给大家出个主意，但是就我前2年最后一次回国看到的情况，真是看不到任何希望啊。就是普通老百姓倾家荡产借钱开一个小店，全部这个家庭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小店身上，结果这个小店开不下去，那还怎么办啊？那还能有什么方法呢？一条街上的饭店你明年再过去看全都倒了，换了，这说明这个营商环境在中国做生意不能做啊。然后我不知道您是男性还是女性，男性还面临成家房子有地方聘礼还是彩礼丧心病狂卖女儿的，这都是钱啊，您怎么赚这个钱呢？国外结婚至少不需要这些吧，省几百上千万啊。您说我家里有的是钱，那这个钱父母留着给他们养老多好呢。第19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基督教和普世价值如临大敌？为什么信仰基督教的人民必须要打压不可？其实咱们可以回想一下安倍是怎么死的。据那个凶手叫山上彻也吧，他说原因是不满安倍和韩国的统一教的关系。安倍为什么要去讨好这个统一教呢？因为统一教在岸信介的时候传入日本，在日本有巨量的教众，安倍需要这些教众的选票。您下次再去韩国旅游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街道都遍布着教堂，政党争夺这些教堂的力度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对政党来说，管你信什么教，老头老太乌泱乌泱去投票去游行，这是铁票仓啊。结合我说的这个，您再想想，如果中国这样的教堂也是遍布各地，同时教堂里的人还有独立于共产党的信仰，甚至是不支持共产党的，关键还有组织啊，那可如何是好啊？所以必须要用居委会取而代之，要打压之。第20个问题，为什么俄罗斯、伊朗都敢投票，中国不敢？说到投票，小学国内竞选班长可是真民主啊。对，确实是，中国在这方面的确不如伊朗，伊朗比中国民主多了。因为霍梅尼当年回国的承诺就是用民主选举代替巴列维人家世袭罔替那个王朝嘛。伊朗这个关于民主关于选举的民意还是在的，中国则是反过来吗？一帮老百姓说我不要选举，选举是坏的，容易选出希特勒。哎呀，这心给他操的。有没有可能搞党内民主，逐渐过渡到党内多分支竞争，像日本一样？您说的这个也很有道理，就是共产党老说我们老百姓没文化嘛，容易选出个希特勒。那您们共产党入党的时候不是精挑细选最人精浓缩就是精华的人吗？那您这最精华的这1亿人精先选啊，您们一个个都是博士啊、硕士啊、教授，有文化总不会选出希特勒吧。哎，但人家偏偏要搞基层民主，农民伯伯先选。所以我党这个政策啊，有时候咱也真是看不懂啊，也不敢问。主要是下个问题，中华大地上的人反复被政权掠夺，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呢？关键还是历朝历代这个国家规模啊太大了，到现在不还有很多人天天喊统一吗？统一起来好压迫你是吧。当你拥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巨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你是统治者，你是或者官僚集团的一份子，你也很难不把掠夺老百姓当作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太容易了嘛，太赚钱了呀。我们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新政权开始的时候都是轻徭薄赋的，与民休息的，养肥了马上开始压榨，都等不了啊，直到老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才至死方休。这个就是阿西莫格鲁说的攫取性的制度，掠夺性的制度。中国自从这个秦始皇废除封建制度以后，从来就没有一个和王权讨价还价的独立贵族、教会、自治城市或者议会或者什么地方势力。地理上又有北方游牧民族侵犯的压力，还有治水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必须有一个强中心的这个说法。现在的共产党统治，它的合法性来源本质还是这一套，只不过匈奴变成了美国。您说这个选择的权利，中国人一度是拥有的，就是退出的权利，我出国了，退出这个国家了， 但现在很快要没有了啊。国内的民众咱不要说出国，这都太远了，只有一亿人有护照，先能够不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在本国的土地上自由的迁徙就够了。之前一部分人有退出权的原因，就是他们先有了钱嘛，有了钱你就有议价能力。对不能出国现在在国内的人来说，眼前最能做的就是提升自己跟统治阶级的议价能力，说白了就是变得更有钱。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致富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呀。习主席不能让大家吃太饱了，这就是他的治理智慧。下个问题，大家好像对这个回族有很多偏见，能讲一下我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尤其是回族政策？习时代以来的民族政策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了，这个如果你去做中国研究，老师会在本科阶段就普及的。在习之前，中国奉行的是毛泽东的民族政策，56个民族56朵花，56个民族的概念就是毛泽东发明出来的，目的呢是重建诸侯而寡其力，不能只有五个民族，而发明出来很多细小的原来在这个五大民族之内的民族，防止回满藏蒙互相勾连，汉族呢坐不住江山。但这个政策有一个副作用啊，就是他承认这个56个民族的差异性，承认差异就不是一个中华民族了。所以说习时代的民族政策有一个主要的改变，就是从承认差异到否认差异，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一个大石榴，他不是说吗？咋想的这文案啊。而且回族和维吾尔族，这个蒙古族藏族又有一个不同，就是回族没有一个疆域概念，遍布于全国各地，所以中央的政策它第一个就是把你们这帮连家都没有的人先同化掉，看起来回族也是最容易同化的啊，已经做差不多了。下个问题我只能回答您一个啊，这个第三个吧，这王岐山推荐的这本《旧制度和大革命》，在社会动荡的转型期，统治者会加强控制才能维持秩序，这也是王沪宁南派新权威主义的提法。但是其实托克维尔在他的这本书当中还说了另外一面，就是过度集权会让社会丧失活力，崩溃可能会更彻底。其实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这两个说法，我们老百姓真正最应该关心的，评价统治者的有且只应该有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制度这个政府有没有让我变富，有没有把更多的钱分配到我的口袋里。因为政府存在的唯一原因唯一职能就是分配经济财富，如果没有政府我们就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啊，不要你分配我们自己分配，你政府来分配了我就要考虑你有没有把更多的钱分到我的口袋里面，别的神圣的什么领导我们前进那些职能都是胡说八道的。统治者现在加强控制就是因为怕革命要分他的钱了，就这么简单，说什么民族复兴什么主义都是虚的。下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会重演，不已经重演了吗？温水煮青蛙，大家不觉得而已，你换一个像我这样的离开中国一段时间再回去，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和十几年前天差地别，整个社会都是高度动员的，非常可怕。下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还不给六四平反？因为做一件事情的好处多于坏处就会去做，坏处多于好处就不会去做，人如此，由人组成的政府也是如此。党内后边会出现比赵子阳、胡耀邦还激进的开明派人物吗？会承认过去的血腥历史和历史错误吗？胡耀邦的出现啊，是邓小平需要用一个激进的人物去清算旧时代，如果有一天还需要一个激进人物去清算习近平的时代的话，那也会有另一个胡耀邦。下个问题，怎么看待刘劲松当这个驻澳大使？其实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了，我之前好像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啊，专门说刘劲松的一个司长啊，值得我专门为他做一期节目，可见马斯库对刘司长是很忠实的。那个节目当中说过，刘劲松是王毅在日本一手提拔的爱将，而且呢进过这个政策研究司，外交部的这个政策研究司呢是成为外交部高级干部的必经之路。但是一直啊，刘劲松都在这个亚洲司的司长的位置上蹉跎，一帮70后都高升了，他还是个司长，属于是已经掉队了，所以才有了之前怒斥日本人硬凹敢于斗争人设博出位的新闻。 我们先从他个人的仕途来说，他要想高升就必须有一个大馆的大使的经历，但是最终给了一个驻澳大使呢，说实话不算理想，因为澳洲他又不是什么副部级大馆，对吧，他只是一个正司级，根据两国关系的重要程度会适当调整正司级到这个副部级之间。比如说当年不就有马兆旭以部长助理之资当过驻澳大使吗？当时做出这个调整就是因为习近平要来，而且呢这个澳洲当年要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比较重要。再从公事上面来说，刘劲松到澳洲主要是为了阻止澳洲在已经融入 AUKUS 融入美国安全体系的情况下进一步和日本求同存异，形成日澳联合，将第一岛链再次向南太延伸。如果日本跟澳洲真那么做了，那习近平自上台以来的这一套外交策略就彻底宣告失败了。下个问题，怎么能更加有效地动员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你想干嘛呀？我的建议是啊，不要动员。我从来不动员国内的朋友做任何反对伟大领袖、反对伟大的党的事，我从来都是建议大家注意安全。一句出格的话不说，一件出格的事咱也不做，能走咱就默默的走，能苟就苟着呗，这是我们普通人的宿命。千万不要做任何冲动的事情，万一冲动之后马上向党和政府诚恳的承认错误，请求宽大处理，以后呢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因为你在国内面对的是一个邪恶的巨大的国家机器啊，不能以卵击石，更不能教唆别人这么做的，积累也没用。主要是下个问题，你看好西安的未来吗？西北有高楼啊，中央对西安的定位不仅是一个通向西北、通向一带一路的门户啊，更是一个军工、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材料和国防科研的中心，这是它最特殊的战略资产。但是这些好像跟西安的民生关系都不大，主要还是离海太远了。我去过几次西安，市场经济的氛围相当差的，总体的设计方向还是一个战略纵深。下个问题，考公是个好的选择吗？我个人认为不是的。我可以理解啊，就是说这个乱世之下大家都冲到体制内图个安稳的想法，但是我们看历史上，只要图安稳的最后都被淘汰了、抛弃了、下岗了。图安稳是一个伪命题，十年前图安稳考公的到体制内的，现在都发不上工资了，他再想出来，就他在体制内那一套技能包拿出来到私企都吃不上饭，更不要说外企了或者出国了。那您现在在步他十年前的后尘，十年之后万一，咱们说是万一形势有变，或者说这个薪资满足不了您的要求，您还想再变，您该怎么变呢？而且顺便再回答几个其他同学的问题啊，说这个公务员包括现在老师有降薪啊、裁员的现象，以后会不会越演越烈？这个呢其实就跟下岗一样，共产党最先动手的一定是他能控制的体制内的人，体制外的人他让你下岗你也不听他的呀。因此我的建议是，无论到什么时候，咱们还是把提高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摆在第一位，这才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仅供参考。第35个问题，为什么大陆不出台反虐动物的相关法律呢？因为动物在中国法律里面的定义是财产啊，是资源啊，是生产资料，甚至它不是一个保护对象，人矿都不是保护对象，何况是动物矿呢？这个问题是吧。下个问题，讲讲国内高校的运行逻辑，比如说清华北大。大学的本质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包工头项目实施现场。我不知道普遍上过大学的各位有没有这种体验啊。我前几天到一个同学家串门子，他父母过来带娃，我们就聊了一会儿。他爸妈啊都是做生意没什么文化那种，阿姨甚至都不会说普通话，但人非常好。他跟我说，我的这个同学啊是他们家族里面历史最高学历。我听了以后其实心里面挺难过的，因为老两口啊这个真是含辛茹苦培养了一个博士，送进了他们心目当中的象牙塔尖，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大学跟他们自己做的那个包工头生意其实没有本质的不同。教授导师，我们叫老板，就是能够要到项目的包工头，然后呢他再找一帮农民工，也就是研究员干这个项目。为了省钱呢，他还会招这个 PhD 啊，这个叫什么研究生来作为廉价劳动力，甚至有时候还会把项目转包出去。大学这个整体某种程度上不就是一个中建集团这种总包吗？这就是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啊，有什么象牙塔尖，有什么比农民工要高级的地方呢？但不要觉得你出来以后到机构就好了，机构更是商业化的，想做包工头你包不到工怎么能做包工头呢？只能一辈子当农民工。 下个问题，不少人说从政还是清华断崖第一，清华校友队团结，什么意思？没看懂啊？那胡锦涛和习近平团结吗？团结的前提是利益。胡锦涛在位的时候，我们回国，不少同学家长当时都自生团派啊，其实狗团派，要是团派早被整死了。现在不也一样吗？只要是浙江福建出来的，都搞得自己好像跟天子门生一样，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只能听着。还有说自己是习近平女婿的呢，我见过一个，哪个女儿咱也不敢问啊。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清华帮也好，上海帮也好，团派也好，多数都是趋炎附势为主，都是一字儿一字儿的。下一个问题，我是一名墙内人士，从小我就与众不同，格格不入，总是在问为什么，凭什么。很好啊，我对您的这个意见啊，就是中国不适合您这样的人，再待下去会很痛苦，一辈子都痛苦，自己呢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所以说呢，走为上计，大规模的社会化教育之下，难免会有几个像您这样的漏网之鱼。离祖国越远，您会更爱国的，不耽误啊，天天跟我一样在家潜心研究中国菜，是吧。下问题，毕业之后准备出国吗？这对了吗？中国是否还有可能去建立一种既能保持国家治理能力，又能持续释放亿万普通人创造力，并且具备不断纠偏自我更新能力的现代治理体系？您说这个的前提是权力得到制衡。我们就以您自己举个例子，您如果没有人监督你、质询你、提意见，或者说激励你，您能时刻保持100%投入，而且不断纠偏自我更新吗？政府掌握那么多权力，而且是那么多人的一个组织，必须让老百姓看着，看着他时刻不舒服，他才能顾及到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人性的问题，没有办法的问题。第40个问题了啊，这是一位高中的朋友，您是社会的希望啊。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原子化社会内部，人与人真的还能像过去民主运动的先辈一样进行联合？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缺乏最基础的信任。就像油管上我们经常看到这种类似留言，人家这个 UP 还没说什么呢，有些人就开始自作主张，开始脑补了啊，这个人是习近平派出来的，那个人是张幼霞派出来的，温家宝派出来的，还有说这个是大外宣啊，那个是什么拿日本还是台湾的钱，这全是共产党几十年摧残中国人科研成果的结晶啊。没有文化，没有信任，结果就是阴谋论反而成为最优解了。打雷要不是因为有个雷公雷母，怎么会打雷呢？那么在这样一个极度缺乏信任的社会当中，做生意是很难的，那么你想搞革命也是很难的，原因都是一样，就是很难建立合作，因为没有信任你咋合作，我行动了你不行动啊，我怎么办，你把我卖了。这就是中国人革命不起来，行动不起来，很多生意都做不起来的一个困境。下个问题，请问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您认为到哪一个阶段了？一共需要几个阶段？中国现在和西方文明比不能叫落后，中性一点说应该是，如果从2026年就是今年开始算，比西方应该是差了573年。为什么是573年呢？因为1453年5月29号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生于不义，死于耻辱，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不再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开启了。但是中国现在我们还是一个中世纪神国，政教是合一的，所以我们还在1453年之前，今年差573年，明年差574年，后年是575年，以此类推。刚才我说中国革命可以参考法国大革命，路易国王刚刚下台，但其实到现在中国的路易国王都还没下台啊，因为路易国王下台意味着资产阶级上台了，中国现阶段的努力目标还是先让民间的资产阶级上台吧，然后无产阶级再去监督资产阶级干得怎么样，这样才能进入现代文明。我有这个想法大概是大二的时候，我当时就认为中国必须要进入现代文明，否则东西之争、中美之争就是一个中世纪文明神国和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的斗争。后来习近平或者说王沪宁当然也意识到了，所以说他才搞了这个中国式现代化，我们不是差573年，我们只是另外一种现代化。好家伙，可以的啊！但我坚持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前还差500多年，但我们能不能追上他们呢？有一个问题要考虑进去，就是西方文明比如说民主化它也在进步，我们呢要进步要比他们快，龟兔赛跑才能赶上他们，就像改革开放的时候紧赶慢赶才行。 第42个问题，我是一个有欧洲长居身份的中国护照持有人，巴塞尔展那期推荐给我当年的艺术同学，感谢啊。回答您第一个问题，有海外身份的朋友是否要敲醒警钟了？因为中国怎么说呢，这个法律不透明，一群法官检察官你一问他都说以前当兵的，我就很奇怪，那怎么不让厨子也转业当法官呢？不都是法盲吗？最后，所以说你是间谍你就是间谍，百口莫辩的。那么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加倍小心，工作上生意上千万别得罪什么人，否则就会被打成贪官，打成间谍，就像以前被打成反革命是一样的。如果一定会得罪，那我觉着不如不干。您看最近这个安踏的老总是吧，人家都那么大的买卖都能放下，咱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再待下去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我要是您的竞争对手，我就造舆论啊，找关系啊，说你是汉奸不就行了吗？马上把你公司查一遍。我想这个也回答了您的另外一个问题了。下个问题，普通人除了润和编，躺平好不好？好啊，毕竟一个人的命运啊，既要靠自我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形成，不是进程啊，这里啊要尊重原著。请谈一下在这个环境当中躺平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以及如何躺的姿势是最佳的呢？是个好问题啊。自古以来中国在乱世之下都不乏隐居起来的学术或者艺术各方面造纸造艺啊都很高的奇人异士。我从小就很好奇这帮人钱都从哪儿来的呀。所以您问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您的家底以及个人败家的能力和速度。如果您有房有车无不良嗜好，一个月几千块钱自动到账直到永远，自己呢也不乱花，那在中国找个天气好空气好的城市待着呗，早起早睡锻炼身体，照着150岁过呗。咱就这个第44个问题啊，海外多年后回到中国工作，发现国内很多年轻人现在的境遇其实非常糟糕，加班是常态，单休大小周更是普遍，去参加一些活动很多年轻人都是自由职业。如果说润，其实大多数年轻人学历不高，英语很糟，他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呢？他们不用移民啊，这就是他们最好的出路了。我讲一下我这次去菲律宾的感受，就是我认识了一些大会的组织人员，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工资其实不高，低到令人发指，应该这么说，大概就是人民币1000-2000两三千顶多了，但是这个在菲律宾就算相当不错的工作和收入了，他们就是菲律宾的体面人呢，连这个工作如果你还找不到你才要出国打工。所以说您遇到那些啊也都是中国的体面人呢，只是因为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了一些比较而已。下一个问题我就二选一了啊，选一个您切身利益相关的。儿子准备出国，去哪里最舒服？很好啊，您没有问儿子去哪发展最好，而是问去哪最舒服，这说明您是一个好父亲，您点赞。因为您说这个是体制外的小学是吧，那我想应该是民办学校或者说国际学校，几万十几万甚至二三十万不等。那我想如果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澳大利亚是最好的，因为从舒服的角度来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是最舒服的地方。欧洲啊，这个英国那种没太阳地方，哎呀嘛，还是少去。我以前没概念，去年冬天去了一趟，真受不了，容易这个抑郁。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有太阳的旅游胜地都是没有产业的，您到那里是没有办法工作的。比如说三亚是最典型的，澳大利亚呢，它既是一个有太阳的旅游胜地，又基本各行各业都有，还都不错，可以长久的工作，等于每天啊都是一边度假一边工作。所以说这个太好了。我推荐澳大利亚，新西兰呢这个荒凉一点，加拿大苦寒之地您有这个财力就不用去了，那个地方号称印度分度，不太推荐。美国嘛主要是没有社会保障，我们有一天终归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嘛，总是会担心儿子的。下个问题，现在这个经济降速的情况下，央地博弈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首先我们先明确，之前说过地方债是习近平同志刻意制造的，朱镕基分税制改革之后，很多人说是导致了地方财政地方盆满钵满，所以才有了地方群雄割据的局面。那么习近平作为中央来说，他要想让地方服管，就要干掉房地产，从而干掉土地财政，这个呢是习近平的初衷。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再看，当时李克强傻乎乎的说什么啊，土地财政没有了，我们得有个地方税作为替代品，比如说房产税，否则地方政府怎么活啊？习近平想的是你傻呀，就是让他们不能活呀，不能活才会问我要钱，我才能管住这帮地方官员啊。陈云不是说吗，政治权威来源于经济权威，你们暴雷了，主动权就在中央了呀。 那么现在的经济衰退，地方更是生财无方，税基收紧，31个省的收入都盖不住支出啊。官方公布的自给率在 50% 左右，那我别无选择，我作为地方来讲只能效忠中央了，要不然我活不下去啊。2026年的转移支付已经第四年超过10万亿了，那拿了人家的钱就要听命于顶层设计，自己没有动力搞建设搞经济，所以才形成了目前这种忠诚竞赛的模式。当然忠诚背后更多的是封疆大吏、地方官员不能捞钱坐以待毙的那种不满。下个问题，即便习近平下台，地方债又不减，社保基金仍然是亏空，内地仍然没有财政的钱来发工资，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您说的这个通过印钞票的方式进行通胀化债，我认为不会是一个理性政府的主要工具，因为到时候新军登基一通胀，老百姓财产贬值，是不利于新军稳固统治的。有另外一种类似通胀化债的方式，以前处理银行坏账的时候其实就用过，就是用低利率的长周期的官方债置换掉高成本的那种短债，如果通过这种方式推出来，比如说温和的通胀在 2% 到 3% 左右，同时利率呢我们把它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那么债务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慢慢的消化掉。但是要完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共产党要能控制住老百姓的存款，这个存在银行的钱是政府以后用来发债的廉价的资金来源，所以现在才要管你汇款啊、取钱啊、外汇这么严，就是这个原因。下个问题，如果蒋介石在国共内战赢了，中国会不会比现在要好？首先啊，这个中国人民富起来不是共产党、不是任何统治者的恩赐，而是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奋斗。共产党在这个改开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起了不少副作用的。其次我们再说回这个民国的局面，本质上是三股境外势力在中国的代理战争，汪精卫是日本的汉奸，蒋介石是美国的汉奸，那毛泽东呢就是苏联的大汉奸。那如果美国的汉奸蒋介石战胜了苏联的汉奸毛泽东，赢得了那场国共内战，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会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那亚洲来说就没有日本什么事了，进而我想战后恢复的也会比较快。后边的发展进程其实咱们可以参考韩国的民主化嘛，美国也是需要他的盟友民主化的，否则这个铁板一块是不利于他控制中国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在客观上中国会比现在的底子要好很多，也会早发展很多年，按照咱们中国人那股勤奋劲儿，退一万步至少不会比现在差吧，也不会饿死几千万人吧，也不会像文革有那么多惨案吧。第五十个问题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对刘仲敬的各省分裂独立思想怎么看？其实啊，刘阿姨的思想我真是不建议把它看作是一个分裂独立的思想，而是通过她看似荒诞不经的表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四川现在看起来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但如果他刘仲敬成立了一个大蜀民国，经过几十年教育，马上四川人就会觉得啊、哦，原来我是大蜀民国，我和其他的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啊。那么反过来，曾经的吴国人、秦国人、楚国人都不是中国人啊，现在却被教育成了同一个民族，都是中国人了。再从治理的角度，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就连现在支持大一统的人遇到难题不也总会说吗，哎呀中国太大了。是啊，中国很多问题就是出在太大了这个身上，所以才需要一个过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过于威权的威权体制去镇压嘛。如果能够分成不同的小国家或者邦联性质的，我们还在一个中国但是高度自治的各省因地制宜，很多治理问题啊，其实就会大事化小迎刃而解了。但是坏消息是，那样做的话，中国在国际上，中国的统治者就没有全国一盘棋、全国统一大市场、统一大人矿的独特谈判优势了。所以说对统治阶层来讲不是好事，他们都是要求统一的。好的，这个节目录的过程当中，录着录着越觉得是在跟大家聊天，而不是真正在做一个节目。还有一半的问题容我下期节目全部答完，谢谢大家。